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有一事要恳切地求你，求你应允我，求你俯听我向你献上的祈求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深深地盼望，在我一生岁月里，能够住在你的殿里，见到你圣殿的堂皇，见到你圣殿的美好。在你的殿里，常与你往来，直到永远的时日。求你恩待我，求你保守我，让我的心常安息在你的爱内，与你一同坐在你天上的宝座。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，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、欺骗的灵、谎言的灵、骄傲的灵。悖逆的灵、控制的灵、控告的灵、迷信的灵、诅咒的灵、害怕的灵、欺骗的灵、压制的灵、疾病的灵，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，命令这些灵都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解，洗净我们的罪污，把我们身世诸红的罪。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，在你宝血洗净下，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，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，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。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，借着你圣灵的光，来把光明看见。看见你的荣耀，看见你对我们的命定，看见你救恩的手，听见你永生的话，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你将你生命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，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。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唇舌，来为你的真道作证。你开启我们的心，把你向我们诉说的话。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，就成为我们步履前的灵灯，跟随你正义坦途上的光明。我这样祈求、感谢、赞美、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是非常非常有福的一群人。我们之所以有福，是因为主喜欢把。极大的丰盛，永远不会枯竭的活水赐给我们，把它丰富的各式各样的美好加添给我们。为此，我们是有福的，而有福的人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事：不论你有多少的财富，多少的好东西可以吃，那你必须身体健康。你必须有生命，死了，死人既不能吃又不能摸，再给他各式各样的丰盛，他也不能够得着。谁使我们活着呢？主耶稣，他使我们活着，还要给我们活得很好的供应。他从天上来，就是把天上的供应带到这个世上。让我们打开《约翰福音》第五章，《约翰福音》第五章第24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听我话，相信派遣我来者的，便有永生。我们听他的话，相信派遣他来者的那一位，我们就有永生，就不受审判，而且已经出死入生。我们能活着是。主耶稣给我们生命的话语，让我们活过来。25节，我请哪一位念一下？
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时候要到，且现在就是，使者要听见天主子的声音，凡听从的就必生存。
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时候要到，且现在就是。这是一个真实的事，任何一个现在。 都跟这句话有关系，而这跟我们有关系，就是此时此刻我们会听到神的儿子天主子的声音，这使者都要听到天主子的声音。当我们没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我们的灵是死的，因着罪，因为死亡是借着罪恶进入了世界，死亡借着一人亚当，他犯了罪，死亡就进到了亚当的生命，亚当又传给他的后代，一代接一代，就是属灵的生命都是死的。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不像起初这样的丰盛，我们开始真的离开了神，神是一切的生命的源头，我们若跟他没有关系，我们的生命就是死的。不论你多漂亮，但是在属灵上没有重生的灵，那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你的漂亮不能带你将来进到天国，神永远的国度里，你还是会因着罪进到了火湖里去。不论你有多聪明，那是世间的聪明，有人用他的聪明讲了一些话，讲了一些理论，其实是被黑暗迷失笼罩扭曲的谬论，变成无神论。其实不论你认为是有神论无神论，真理就是真理，神就是有，不是人来说他有他才有。那么你若没有神的生命，其实你不认识神，那你将来也是到地狱火湖里去。可是耶稣爱我们，我们原来其实每个人都是死的，我活着是因为有一天，就是这里讲的那个时刻，我听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讲的话，我回应了，凡听见的听从的就必生存，听从相信，就是听了而跟从顺从。主耶稣在多年前，我记得很清楚的一天，1991年6月29号，我的生命中第一次听到了神跟我讲话。他跟我讲的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的一句话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我听了，我信了，我也把那句话当作真理的话吞下去，我就开始认识他。其实那一天我的生命就好了，我的那一天我的生命就变化了，而这个变化，我开始有一个生命来承受他给我更多更多的美好跟祝福。不论是多好的食物，煮的话就是美食，也要有生命才可以吃，死人是不会吃的，病人是吃不下的，那么我们健康呢，就越吃越好，越吃越好，越吃越好。现在就是任何一个时刻，就是主在我们中讲话。当主在我们中讲话，主的话是有能力的，主的话是有生命的，主的话是会供应我们的，主的话也会治愈我们。26节，
就如父是生命之源，照样他也使子成为生命之源。
正如就如父是生命之源，父是生命的源头，生命之源就是有一个源头供应生命，一个源头供应了很多很多的生命。如果是一个活水的泉源，它供应什么？
活水，
活的水，而且很多很多的水。如果是源头，就不会一下子就没水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
它会一直供应，一直供应。那么有一个生命的源头，就是阿爸父，它是生命的源头。这所有源头里面出来的都是生命，而这生命是有一个来源，一个起源，就是从源头而来。 有人有时在山下，哇，这个水哗啦哗啦哗啦，你滴答滴答蜜，我就哗啦哗啦又。那滴答滴答好像一点点，后来就变成哗啦哗啦哗啦。那么你在这一个山下，你的家有这么多哗啦哗啦的水，其实是源头的水很丰富，它一直供应下来，一直供应下来。而这一直供应下来的生命，就是从生命的源头那里来的。父是生命之源，照样他也使子成为生命之源。主耶稣基督与父同性同体，他就是生命之源。父是生命之源，子也是生命之源，这生命是不是一样的？
是
一样的，他们是一体，是同样的生命。那么这一个生命之源，父他在天上，他处处都在，可是我们有时看不见他，我摸不着他。我们盼望能够看见，能够摸着，能够体会，可以跟他很亲近的在一起。这是父也应允了我们，就把子派到这个世上。那么主耶稣来到这世上，很多人可以碰触到他，很多人可以听他讲话。那撒玛利亚妇人很无助的，曾经有过五个男人，但是都不是她的丈夫，只要这句话就道尽了她的可怜，她的贫乏，她的无助。她有困难，五个男人都不会帮助她，那么其他人也不愿意帮助她，所以她要喝水，她就只有在没有人的地方，没有人的时间。因为打水在热天，中午去打水是很热的，很热很热。他是在正午去打水，他为什么不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呢？因为他不想碰到人，他躲着人。那么大家都在正午不去，所以他就那个时候去。可是阿爸父就在那一天派遣了主耶稣，在那里就是那个时刻，他听到了生命源头讲的话。主的话就是生命，主的话就是活水，主的话就是供应，就是神把他自己的生命给我们。那一天那个撒玛利亚妇人，他的生命就改变了，他就到城里去告诉众人，他碰到了墨西亚天主子，这一个受苦者，从天上而来的生命之源。他不再躲避人，因为主的爱满了他的心，他多么多么盼望人人都得到这个生命。其实每一个真正得到这生命的人，就想要把这好消息告诉别人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查经的时候，大家得到了就一直讲，很喜欢，有时见证的时候大家也在说，很一直说，为什么？因为太多的丰富，我们愿意众人都得着，而我们听到我们愿意的，我们就得着。主耶稣是这生命的源，源头，生命的粮，从天降到这世上，是赐给世界生命的。因为这世界因着罪，罪就带进了死亡，死亡就是生命的功能不见了。这个人身体很好的时候，可以爬山，可以游泳，当他奄奄一息的时候，你也不要爬山了，抬都很难抬到山上去，也不要说游泳了，他动都不能动。那神就是来到了这一个世上，来给这些没有盼望的你我我们那真实的生命。赐给这世界生命的是阿爸父，而这个世界有了生命的是主耶稣，他真的来到这世上，他把他自己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领受，信了他的话就活过来了。吃了他的肉，因为他的肉就是他自己，他的话就是他自己，肉是具体的，话其实也很具体，相对来讲比较抽象，比较抽象。 我说哦，我们今天吃的真的很好很好很好，我用话来讲就是一种状况，但是我们正在吃，你吃你吃你吃你吃，我们就能够更具体。其实不管具体或不具体，当我们得着了，都变成我们很真实的一个经验，我们很真实的经验就是我们有主的生命了。那么我们吃了他的肉，也就是信了他的话，我们就有他的生命，而这生命我们会得着。当我们得着这生命，我们也会传递这生命，这生命在我们里面。在创世纪那里提到，我们打开创世纪，亚伯兰蒙召，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，
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
当耶和华他呼召了亚伯兰离开你的故乡、你的家族和父家，往我指定你的地方去，接下来说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，亚伯兰有没有这样行呢？这叫听从的人是有福的，听了要从就活过来了，他就活一个完完全全不同以往的生命。那么他说，我要使你成为一大民族，我必祝福你，使你成名，成为一个福源。那亚伯兰也是个福源，是个福源。我们从圣经上看到了主耶稣是生命的源头，给生命。阿爸父是生命的源头。亚伯兰其实他真的带给人的生命不是物质的，而是属神的，也是生命的福分的福源。我要祝福呢，祝福你的人，如果你祝福亚伯兰，你就蒙祝福；咒骂呢，咒骂你的人，地上的万民都要因你获得祝福。这个祝福就会从这个人一直祝福下去，一直祝福下去。所以每一个信主耶稣基督的人，在属灵上都是亚伯兰的后裔。后裔的意思就是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生命。你是什么谁的后裔，那么你的生命就是从谁那里而来的。所以亚伯兰是所有信的人的信德这一个神纪念他的信心之父。那么他也是一个福源，他是福源，这个福源就传递到他的唯一的儿子以撒格，又传给雅各伯，又继续传下来。到了耶稣基督，他也是出于亚伯兰的族谱，亚伯兰、以撒格、雅各伯一直下来，所以有一个脉络让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有一个福源，一代又一代，一代又一代，一代又一代。那么这一个福气还在继续发生，还在继续发生。亚伯兰为什么这么有福？是因为他信从了上主。他说，那祝福你的人就要受祝福。福源是不是常常有这一个接受，就是有很多的进才会有出，如果只出不进就会干枯了，只出不进就会干枯了，只进不出呢就不活了，就卡住了，死了。那死海就是有很多水进去都没有出去，所以死海就是死的。从你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是活着，活的。那么神使我们死还是使我们活？
活。
他不是要供应我们很多让我们死在供应里，那就是因为那人他太自我中心，太不顾别人的死活，只想自己的好，只想我得到我得到我得到，他不管别人的死活，那么他的生命就没有空间再去承受新的祝福，他的生命就是奄奄一息。很容易理解。如果说这里有好多的食物哦， 要吃什么都是有营养健康的食物，你要喝什么都是可以，你只要进到这里你可以一直吃一直喝，哇，很多很多的吃喝，吃喝不完，可是要签一个约，不准上厕所，不准有东西从你的里面出去。你想后来会怎样？痛苦死了，他真的死了，真的会死。所以要成为服务员就是活的，有进有出，有进有出。在1992年，有一位主的先知，他跟我讲一句话，我摆在心中。他说：“神说，凡是你手所触摸的，他都要祝福。”这是应验了，应验了。那我该不该去触摸别人？如果都不去触摸，都不去触摸，都不去触摸，我还是会说的是真的吗？因为我没有看见，我不知道。那么当我去触摸，不但如此，连我在公司工作的，我所经历的这些研究计划，经历的这些各种，都蒙祝福，都蒙祝福，直到今天还在祝福中间，而且祝福是越来越多。其实神给我的不是只要给我一个人，是给很多人，因为神喜欢把很多的丰富给更多的人，所以他派遣我们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，宣传天国的福音，那么就要把好消息福音带给大家。对，不是你给，是神给。我知道我的手没有怎么样，如果我的手这又怎么样，就要砍下来拉走了，这不是你砍下来也没有用啊。那不是我的手，我的手其实没有怎么样，而是神用了我的手。可是有一点我必须要做个守节心清的，我不去贪污啊，我不去摸那个污秽的啊，我该洗手要洗手啊。当然也不是只是洗手就好了，而是要真的活一个守节心清的。其实是在我极大的痛苦中间，神改变了我从痛苦中出来的那个时刻，他给了这句话。所以前面的痛苦是在准备我的生命变成可以承受他祝福的人。神现在在准备很多人的生命，他要使你成为服务员，使你成为服务员，叫练尽你所有跟服务员相反的这一些性情，你才可以成为服务员。神知道什么时候好，好消息是你在这一个过程里，神会不会供应？
会，
他的供应很多很多，可是他的供应可能不是你想的供应，不是你想的，不是人想的，也不是人计划的。有人计划只是说我需要钱，其实钱不是这个问题，是生命才是这个问题。有人觉得说我没有这些，其实不是这些问题，问题是不洁净的手，神不用。所以神在表达我们要接受，而神在准备我们。所以服务员是基督徒，应该是服务员的基督徒，我说真的基督徒，就基督的门徒，就要做基督的事，就要传递。所以你传的福音，人是不是真的信了主得永生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是千真万确的。所以这个生命是不是可以给滴滴答答也可以啊，滴答滴答也可以，哗啦哗啦也可以啊。它有时是滴答滴答，有时是哗啦哗啦，那是随着神的性情，随着神的生命，他在供应我们。所以我们是为这个而蒙召的。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为此而蒙召的？他是为此而蒙召的。让我们打开罗马书第十一章，罗马书的第十一章36节。
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。阿
们
阿们
阿们。
万物都是出于他，万有都是由他而来，他是源头，那么所有存在的都是由他而来的。万物也都出于他，而且是依赖他，是因他而活的，最后还要归于他才圆满，才圆满。愿光荣归于他，至于永世。如果真的治愈发生，神用了我的手，光荣应该归给谁？归给神，否则还没有到达后面的一个重要的事。亚巴兰他完成了他的命定，荣耀归给谁？归给神。 那么亚伯兰是不是回到神那里去了？
是。
耶稣基督完成了他的使命，是不是回到了阿爸父那里去？
是。
所以约翰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说，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，这是指着生命源头的供应，谁若渴就到我这里来喝吧，那信我的人要从他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他说这话不是指着世界的水而说的，而是指着圣灵说的。那是他说圣灵还没有赐下，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受光荣。所以耶稣基督受光荣是他升天之后坐在阿爸父的右边的宝座上，那是光荣的位置上，那么就由父领受了所恩许的圣灵，大量的圣灵就浇灌下来，是耶稣基督光荣的回到了天上。你知道这一个光荣的回去是有一个前奏的，对不对？不是来这边旅游一下什么事都没做就光荣的回去，也不是神说你的手要我要用要祝福，结果呢我都没有用我就回去，回去是不光彩的，是不悦纳他的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光荣的回去，而这一个光荣的回去也在天上受了光荣。那么我们就看到这里说万物出于他归于他，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来到了世上又回到了天上，是一个圆满圆的圆满。那阿法跟欧米伽都在同一个焦点，就是真人真神主耶稣，阿爸父跟他的圣子耶稣都是坐在宝座上，那是圆满。所以中间从他的降生到他回到天上，中间就有一段他在这个世上他的生命，他的生命在这世上他讲的最后一句话三个字是什么，你们记得吗？
完成了，成了。
和合本是成了，思高本是完成了，不管是两个字三个字它意思完全一样，只是翻译的啊，翻译的。那么这一个成了完成了是不是真的完成了？
是。
人有的时候说老板啊，你交代我的工作都完成了，他说这个做没哦，我忘了，再去做哦，完成了那个呢哦，那个忘了。你认为的完成不是自己讲的完成啊，要你的权柄称赞你，你看我的这一个儿子他完成的工作多么好，你看我的这个员工他完成的这个研究计划多么好。那么阿爸父亲自在天上光荣了他的圣子耶稣，用他的圣灵降下来作为证据完成了。所以耶稣说完成了是不是真的完成了？
是。
那你要说的话跟你所表达的那一个意思要完完全全一样，是要有生命的。也就是说平常学习着不讲大话啊，不讲谎话，不讲人前一样人后一样，那不就不可能完成了，到底是人前的呢还是人后的。所以要学习着很准确的去认识才可能。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完成呢是不是该做的都做完了？那该做的都做完了，还要加上不该做的都没做这才是完成了。如果你是要被召叫来做一道菜，那么材料神都供应了，通通供应了，也按照你的才能给了你做这道菜，纵使说只是做一个不管怎么说，就是我举一个例子来讲，是做一个麻婆豆腐啊，麻婆豆腐最好的麻婆在做那个最好吃的豆腐，结果你不知道怎么样，你把那全部的豆腐煮了酸辣汤，那你可不可能在这个时间再完成呢？因为你做了不该做的事，也毁了你可以完成的一个机会。所以完成就有一个该做的要做， 不该做的不做，而且要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，就是这一个过程里，这个过程里。而在这个过程里，也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，你盼不盼望你是完成的回到天上？盼望啊，你不盼望不会在这里。我们在这里人都是盼望，一定都带着同样的盼望。这个盼望是谁给的？主给的，主给的。主把这个盼望给我们，是要不要我们完成？
是
要不要我们得着？
要，
就是我们可以得着，我们可以得到，但是我们也要付代价来受他的装备，听他的话，靠着他的恩典，我们往前去努力，不是离开他的努力，而是靠着他的恩典去努力。所以他其实派遣我们来到这世上是起点。有没有人是自己来的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不需要天主你 就来到这个世上，可以吗？不可能。所以不可能，我们都是因着他而来的，对不对？因着他而来的。我们也读过了，这个世界还不存在之前，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已经存在了。所以他在创世以前，在基督内拣选了我们。这个世界还没创造时，他就拣选我们。他拣选我们，要给我们各式各样天上属神的祝福。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讲的。那么就在他指定的时期，他派我们来到这世上。第一个被派遣来到他创造的世界是哪一个人？
亚当。
亚当，亚当来这世界有没有使命？
有，
有使命。亚当失败了，他不知道是不是碰到了蜘蛛，他就变成了蜘蛛人。蜘蛛人英文叫做 Spider-Man， 失败的人。就是他没有完成他要完成的事，他不但没有完成，他惹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困难。那个困难呢，就是罪就因着这一个人进到了这世上。我们上次提到了很多，这是圣经的话，罗马书告诉我们的，罪是经由一人，一个男人进到了这世上。那个男人就是第一个来的。其实第一个来的是好大的福气哈、哦！哇，我第一个。但是责任也很大，责任也挺大的。但是第一个就没做好，那后面就困难了。所以后面的人就在这一个从他，因为神要他生育繁殖管理世界，所以这是神的命定，神还是用他继续的生。那么神继续的打发好多好多的人来，我相信神是不勉强我们的。那么我们来到世上，我深深的相信都是说我愿意，说到底谁种子啊，神的种子，你们谁愿意去世界啊，这个新创造的世界啊，把我的国度带到这世界里啊，好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结果真的被派来了，是不是很有福气的，很优秀的？我想要侍奉神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愿意，愿意到他终于选了我。那我们是很愿意的。你是愿意来到这里，还是你是被迫来到这里？是不同的意思哈。我们其实是愿意来到这个世上。那我们愿意来到这个世上，有一个命定的使命，它的核心就是把神的国度带到这个世上来。而真的第一个完完全全完成的是耶稣，圆满的完成。还有很多圣徒们也继续的，或在耶稣基督之前，先知们、使徒们，我们都带着这个使命，我们来了，我们来到这里。我们来到这里，来之前是清楚的，可是一生出来以后逐渐就不清楚了。是因为罪使得我们很多属灵的知觉没了感觉。刚过的这一个天国的福音在我们家的聚会，有一位弟兄他休息的时候跟我说，他说感谢神，就在今天的聚会里，就在我们聚会中神赐下话语的时候，他说他得到了很大很大的治愈。 他闻到了非常非常的香，而这个芬芳好多种香气，一个个一个一个很多的香味。他说我才换了那个新冠病毒，我失掉了我的嗅觉，我失掉我的味觉，我是没有感觉的，我虽然得了治愈，就身体已经得了治愈，但是这个味觉就是没有的，嗅觉是没有的。他说我好惊讶哦，我得治愈了。他好快乐的跟我讲，好快乐的跟我讲，也就是说没有感觉的那一个生命力，嗅觉是一种生命力啊，那个生命力又这样子回来，而且他闻到的是香味，他闻到的是香味，也就是神他又让我们的困难而在得着。耶稣基督的使命就是让我们在得着这一切。在亚当里面我们都是罪人，而进入了死亡的权势，就受到了死亡的压制，所以人一生出来就注定要死了，就走到死亡的道路上。可是神并不派遣我们来就永远没有盼望的死了，他给我们一位救主，那生命的源头就来找我们，让我们得着生命。你高兴吗？
很高兴。
对，你感恩吗？
感恩。
我想到既高兴又感恩，非常非常感恩，他受尽的苦难把这生命给我们，把这生命给我们，他给我们这生命又把我们带回去，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继续的可以完成我们的召教，完成我们的召教。那个叫做因他而活，因他而活就是你的使命成为我的使命，你要做的事情成为我要做的事情，你的生命经由我要传给别人，你愿意怎样我就在这里。我们是因此而来的，那么我们要因此而活着，因他而活，也就不因其他的活了，唯独因他而活，不要因人的掌声而活着，也不要因人的骂声而活在一种诅咒里、自哀自怜里，而是要因神而活，因他而活，也不要因世界里的财富而活着。你可以有很多世界的财富用来帮助人，只是一个工具去帮助人，你也可以因着世界里没有什么钱，主亲自会供应你，不愁吃的不愁喝的，你自己都什么都没有，以利亚的寡妇会供应他，寡妇也什么都没有，结果他干你的面灌你的油，就一直没有缺的，有供应的源头。那谁供应的？主供应的，神供应的，他会供应我们一切，因为他是一切的源头，他是一切的源头。那我们就是要因他而活，神又恢复了我们的生命，就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。如果我这个手犯了罪，神给了我新生命，我的手是健康的，因为犯罪受伤了，后来治愈了，可不可以再犯罪？是不该的，要奉献给神。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，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从他那里而来，我们还要有一个认识，我们要回到他那里去。这两个认识都需要知道，你若不回到他那里去就麻烦了，因为最后只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天国跟他在一起，一个呢就永远离开他，地狱不灭的火。你要去哪里？
天国。
我们当然是要去天国，因为我们从那里而来，可是我们从那里而来可不可能去到地狱里？可不可能？有可能。你如果不悔改不悔改不悔改，你硬心你硬心，那么你一直做撒旦要你做的事，不宽恕不爱仇恨，那你就是一直在累积着你的罪，要进到那个地方。所以归于他，我们要归向他，而这个归向他很重要很重要。我们要看见就是这个盼望，耶稣你乘着云彩要再来，我要堪当能够在云彩中，我就不害怕我是死或是活，因为在基督内死去的人要先复活在云彩中。那么活着直到主来的人 那么也完成了会提到的天上去，所以完全在乎神，他愿意我活到什么时候我就活到什么时候。而且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地上呢会提到天上，死去的康当的在基督内活，死去的人要活复活在天上，还有天上的众圣徒天使光荣的降下来，那是一个我们的盼望，就进到了那个永恒的国度里，进到永恒的爱里，进到了泉源里。有的时候这水很好很好很好，就去找去找去找找找找找找上面，哦，上面有一个好大的水库，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喜悦。我有一年到中国去传播主的福音，我去到了吉林省，就在那边好像有一个江叫做松花江吗？
嗯，对，
松花江吗？那个江我去到的时候江水还是很漂亮很多。后来服务结束之后，主办单位就安排带我去，他说我带你去休息，带你去松花湖。我没有听过松花湖，我听过松花江啊，松花湖我不知道。后来他带我去，我才知道松花湖是个很大的湖，是水库，是源头。那松花江就是从那个水库流出来的。我是到了那个水库才看到，哇，那一望无际。然后在松花湖，他就请我吃那里的活鱼啊，桂鱼。哦，这是我一辈子吃的最好吃的鱼的之一啊。我不是说喜欢吃或不喜欢吃，就是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那个水就是更大量更丰富，所以因为从底下一直进到了那个源头，你知道越到下游有的时候水不足或者水不干净，因为 中间有些问题，还有些问题。尽管说黄河不干净，黄河的源头还是干净的，所以到那个源头去。所以有一天我们要到那个源头去，想起来都很棒，我们大家都要去。其实我们是从那源头来的，我们从源头来的，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回到源头去。如果我们记得我们是从源头来的，我们要回到源头去，我们现在活着就只有这里讲的依赖他。依赖他就是在这两个中间，依赖他，因他而活，因他活着，我就能够完成他要活的这个目的。那么我因他而活，其实也要记得说我从哪里来，我要往哪里去，否则我们很快会迷失了。有的时候我是被神派遣来做这事，可是后来就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，有时就是死前都没想起来，那很可惜啊，太迟了。如果死前早一点想起来，还有早一点机会还可以。所以神派我们来这世上有一个命定，这是诗篇139篇告诉我们的，都记在那个册子里，那个册子的结局是我们要回到他那里去。可是能够回到他那里去受光荣，他说忠信的仆人到我的国度里来享受永远的生命，这就是他再来时那领了五个塔冷通又赚了五个，他说你在小事上忠信，来进入你主人的福乐里。两个塔冷通的也赚了两个，他一样说忠信的仆人，因为给的多要收回的要求的也多，给的少收回的也少。那么一个塔冷通呢，在和合本就是50002000跟1000的银子，那么拿1000的就埋了，拿一个塔冷通的就埋了。那埋了他好像只是说没有做他该做的，那有没有罪？不是说没做就没罪哦，你该做的不做也是神定罪的。在勒斯马太福音第25章，他说懒惰可恶的仆人到外面黑暗哀嚎切齿的地方去，你知道到外面哀嚎切齿的地方去突然有声音了。我们有的时候也活在一个不像天上这么圆满的地方的状况里，可是没有什么可以打岔让我们不做天上要我们做的派我们来的使命。 也不会让我们忘掉了我们为什么而来到这世上。我们也盼望着珍惜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，每一个时刻。如果要有一个很大的完成，就要有好多小的完成堆砌起来的。如果我说神啊，最后假如我真的完成，你也认为我真的完成了，那么我今天的工作今天要不要完成？明天的工作要不要明天完成？如果一天的工作都不完成，又没有机会再做了，那么最后也就不完成了。所以我们要摆在心上说，神啊，我很想要完成，很想完成，求你帮助我。那么就求你帮助我今天养成一个该完成就完成的这一个习惯了。那么也养成我每一个你召叫我的工作，我就按照你的旨意不多不少的完成。神会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我们都还活着，就都有机会啊！我们彼此要努力。那我们打开圣经，《路加福音》第十章的第一节。
这事以后，主又设立70个人，差遣他们两个两个，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各地方去。
所以这些事以后，表示说有一个时间主做了这件事。那么主做这件事，七十二
，你们都少两个人，少两个人。
英文查一下英文圣经，也就是有一个时间主做这件事。其实主要完成他每一天都要做他该做的事，每一天是不做他不该做的事，对不对？
英文七十二。
英文是72、嗯、那么很多的版本都72、嗯、我们相信是72、嗯、可是我们也尊重每一个把圣经成型的这一些人的努力、啊、我们带着感恩的心，可是我们要追求的是真理。我们感谢不管是哪个版本，如果只是翻译上的一个状况，我们要知道因为天主的话是不会变的。72有72的意思，72
Amplified
Bible 是70，好，所以有不止一个版本是70，不止一个版本是72。OK， 好，70也好，72也好，就是我们带着感恩的心。70有属灵的意思，70个长老，72也有属灵的意思。可是这里提到这两个属灵的意思都在。72是24×3，3是三位一体的神，24是2×12，12是今世的圆满。那么新约旧约耶稣神的宝座前有24个长老，24三位一体的神，72。那70是一个完整的炼净的时间，他们充军有70年。所以这两个意思都很好，表达了一个属灵的意思。愿我们抓住了神愿意我们学习的。好，70也好，72也好，我们不在那边说太多，说太多，求神帮助我们抓到了他要跟我们讲的话。所以他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，就是走在他前面到自己将要去的各城各地去，表示说耶稣要到好多的城好多的地方去。那么去之前他就派遣了他的门徒70来个，就去到了他们先祖而去，去到了一些地方。主他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说，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，只做父派遣他来的。那这件事情是父派遣他来的，我们也要学习着不做自己要做的事，但是要忠信的，不畏艰难，不管别人有多么大的迫害，我都要为主作证，做主召叫派遣我来的事。然后对他们说，主召叫他们先与主去为主准备善良的百姓跟美好的一个状态。第二节，
他对他们说，庄稼多而工人少，所以
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。
也就是庄稼多而工人少，主对他们说，不论他们意识到或不意识到，那么主对他们说，他们就知道了。如果他们意识到了，主又说了，就更清楚。如果没有意识到，主说了，可以开始知道，开始清楚。庄稼很多，工人很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收割他的庄稼，表示说你们需要关心主人的庄稼。主人的庄稼就是得救的人，我们要关心主，愿意有很多很多得救的人，愿意有很多很多的收获，我们也愿意这样子祈求。其实这一个属灵的实际在现在是不是真的？
是，
很真实。因为在起初他就讲了末后，所以他既是阿法，他又是欧米伽，他又是阿法到欧米伽中间的我是。我是叫做 Jehovah， 就是耶和华的意思，我是。 I am who I am， 他是自由的。所以他这样说其实也是对我们说，其实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说，最后结局来临之前，天国的福音必定要传遍普世万邦万民，那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。所以主乘着云彩再来之时，大家奉派遣去为主准备来迎接他的天国的子民。所以这72个或70个做的这个事也就是这样，指到了现今的我们应当要做什么。如果我们都不做就不能完成了，你一定会后悔，肯定会后悔，可是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可是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后悔什么，可是这个时间这个光阴这个机会就过去了，就过去了，就过去了。下一节主继续说，
你们去吧，看我派遣你们犹如羔羊往狼群中。
他说你们去吧，而且我派遣你们犹如羔羊往狼群中。羔羊就是基督徒的生命，主的生命的特质。那么到外邦人特别是不太友善，特别是在末后敌基督的管辖下，有很多很多的罪恶败坏的地方，一个一个都像狼。那么你去到了这狼群里，是你自己去呢还是神派你去？神派你去，他会不会有他的计划？
有
圆满的计划。你要不要怕狼？
怕，
照天性来说是会。羊很怕吃它的狼，很怕，所以狼来了羊就四散，就很怕。可是他不但不四散，还要走进去，羊没有来，狼没有来，他就走到他那里去。这是被派遣，被派遣。属灵上还有一个属灵的律，谁发起的谁负责，谁发起的谁负责。你是被派遣到那里去，谁负责？
主
负责。如果你自己跑去呢？
就
自己负责。常常我们就是不能负责，但是后果还是要负责。那你到狼群去，是不是要学狼的功夫，跟他们一较长短？学不来，也不要学。他们说谎，你不要说谎。他们说亵渎的话，你不要说亵渎的话。他们用很败坏的方式去伤害人，你不要去。羊有羊的那个尊威啊，你怎么对待我，我都有一个代表神的这一个生命的样子，样子。所以羊顺服的绵羊，在剪毛者的前面没有声音，在屠宰场的地方他也没有拒绝，就是羔羊耶稣基督的灵，他是四而羔羊。而真正让我们可以得胜的，也就已经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。羊是一个没有办法在狼群中保护自己的一种动物，一种动物其实也没有 也没有可能在那一个竞技场上厮杀的场合里面有办法的，只有是带脚的羔羊哦，这样。那这样的状况，可是派遣你去的那一位派遣你去，你要不要去？要。我们最近读的但以理，他被丢到狮子坑里，有点像羊到了狼群去，结果呢？
没事，
没事。一二三五，没事，没事，因为他顺服，他完全顺服。我们也顺服，不会有事的，不会有事的。如果我们的命定是致命，就如同耶稣是命定中致命，不是意外的。耶稣的死是不是意外的？不是，是神的时间，神的旨意，是命定。有一些人的命定是做圣徒致命者，那是有福的，可他们都不是害怕中伤亡的，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喜乐，而把自己的生命摆上，我活着是为主而活，我死为主而死，这样的喜乐。所以要不呢，你就是得胜，不会有问题的。而真要改变的，不是羊变成了狼，是什么？狼变成了羊，他们悔改了，他们重生了，他们有在基督内的新生命。下一节，
你们不要带钱囊，不要带口袋，也不要带鞋，路上也不要向人请安。
就是你们不要带钱囊，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鞋，也就是全部的供应神会供应，不要靠着自己的办法，靠着神的办法。路上也不要向人请安，有的时候路上请安请安请安，去最后的时候，哇，老乡啊，好久不见了，我带你去吃饭了，那喝一点酒啊，那时间就没了，就过去了。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加了很多不该有的地的东西跟地方，就进到了里面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抓紧神对我们的呼召，完成他的呼召，这是重要的，最重要的，最最重要重要的，其他就交给神，神去管。那里如有和平之子，那里神派你去的地方，你们的和平就要停留在他的身上，因为他们堪当，否则人归于你们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带着和平去到那里，他们也得着和平，你高兴吗？高兴，你的和平不会少，而是更多的人，更大的和平洋溢出来。那么如果他们不接受你们，那你的和平还在不在？还在，所以你也没损失。下一节，
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，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，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。
也就是神都有他命定的方式，命定的方式，一定不要挑。我喜欢住这家，他伙食好一点；我喜欢住那家，他床铺舒服一点，大一点；我喜欢住另外一家，他是洋房，这里是什么
什么
小屋。我也是奉主很多年了，我从来没有挑要住的地方，随主安排，随主帮单位安排住哪里，我也不挑，也不一样，就是安排到哪里就住到那个时间走了。感谢主，都是被欢迎的，没有需要把脚下的程度把它弹掉的那样的一个状况。可是败坏的世界越来越败坏了，如果真的有不堪当的，他后面也有讲要怎么样啊。下一节，
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，对他们说，神的国临近你们了。
神的国临近了，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为此而来，要把神的国带进来，我们也为神的国而奔走，去到地方，让神的国，神国的福音让人得着，医治城中的病人，真的很多的治愈会发生。我们也是这次的见证人，我们也真的看到了，经验到了很多很多的病得治愈的事。有一次我们到达中国北方，我第二次去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就跟我们说话，说话说好快乐好快乐，一直说，我听不很懂，但是我大概知道，就是第一次去的时候，她是他们那一个乡村村子里的一个驼背的，驼背了很多年，腰直不起来。她来到我们讲习会赞美敬拜的时候，她不知不觉 倍感就停下来，他停起来回去走，他们的负责人跟我讲这件事情，他说他不必说任何的话，他回到他村庄里，村子里全部都很惊讶，都来了讲习会，就是得了治愈，因为神的国就是在那里。所以我知道这件事，在那一次去我就知道，只是没见过。第二次我就说，你是不是那个驼背的指甲啊？就是我就是在讲这件事情，我知道今天还是哦，就是很有力量，很有力量。那我刚刚也讲，就在上个星期六，那个没有味没有嗅觉的人开始闻到了芬芳，闻到了芬芳，神的国临近了。下一节，
无论进哪一层，人若不接待你们，你们就到街上去说，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，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。虽然如此，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。
所以他们主要的目的是告诉人神的国临近了，你听也好不听也好，还是要去讲这个重要的讯息。要是你走了以后他听，还是要祝福他，他还是会得着的。那么这个讯息要传遍普世万邦。其实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世代跟在这个场景里，就是属灵的这一个迫切，要把神的国传到各个地方，甚至于不欢迎你的地方。那你要表达脚下的尘土，当着他的面把他拂下来，因为他们不接纳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时你做神的工作，你会很挫折，有人别给你一些不好的话，不好的状况，你要去拥抱他，他给你一个冷淡。所以以前我岳母讲说，那个叫做热脸去贴冷屁股，那会舒服吗？我们讲说我热脸，我在冷天的时候，你找一个试试看嘛，找一个冰箱里面的冰啊，或手电贴一贴，就已经很热。那么如果是热脸贴冷屁股呢？你们听过这话吗？
听过
啊，听过。所以这是一个俗话，但是我们明白，就是说你好心，还有什么好心变成鱼缸被子、炉缸被子？好，就是说你的好心，结果没有得着你该有的好的对待，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对待。我们主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有，我们的主经历的比这个还厉害，是让人迫害致死。那么尽管是这样，主还爱不爱我们？还是爱我们。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因着人的冷屁股就改变了吗？啊，不能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只有神改变我，我们是为他而来，对不对？我们为他而来，也就是他派我们来是可以完成我们的使命。什么叫佛下来？也就是说这一个世界的不洁的程度不要带到下一家，下一家就要拥抱。哦，不要拥抱他，因为刚才有一个冷屁股，这可能也是冷屁股，后面可能是温屁股。我们不要去想那些，神啊，你的宝血洗净我，我是一个全新的，我每一次到一个地方都是全新的，每一次到一个地方全新，你的生命会长进，你的生命会长进，后来就会变成一个全员哦。全员就是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罪人，他可不可以得到活水？也是可以，就是要给很多的活水给出去。那么这佛下来的意思，也就是世界里有尘土，世界的不洁，我们穿上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，有的时候还是经过尘土中，特别是在以色列，他们常常是穿凉鞋的。那么这个凉鞋走到有尘土的旷野中，会不会沾染尘土？会，所以要洗脚，要洗脚。属灵的意思就是，有时我们在这个世界里，我们会沾染世界的罪跟不洁，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，主的宝血洗净，常常主的宝血洗净。耶稣为门徒们洗脚也是这样，常常要洗脚。每一天你有这些，就带到主前祈祷，主洗净我，不要把它带到下一个地方，也不要一直带着这个，就是带着这个。为什么你今天还不去他？十年前他得罪了我，你十年还带着这个十年前的尘土，尘土。我们没有时间，在十年，在二十年，我们就是要今天就要解决今天的事。那么是不是神允许发生呢？是，耶稣讲了， 有可能是有这种状况，但是还是要不忘记自己的目的。天国临近了，天国临近了，其实不是你对我，也不是我的脸热不热的问题，也不是屁股冷不冷的问题，是天国临近了我们都要悔改的问题。不要转移了焦点，常常我们不能完成就是转移了焦点，我们没有时间再转移焦点。下一节，
我告诉你们，在那一日，索多玛所受的惩罚要比这座城容易忍受。
也就是说，不要认为神不是一个审判的神，不要轻慢神。所以有的人改变了主的福音，只讲好的，讲不会有这些，不会有这些，不会有这些。如果你以为不会有，最后在白色的大宝座前的最终审判时，知道哦，原来是有的，你会后悔，你会后悔，你绝对会后悔。如果我知道会这样，我现在就要避免去到那个地方，就不满全去到那个地方。因为神的国有神国的文化，神国的作为有神的家中神国的那一种作为。神的作为就是爱，就是爱，连仇人也爱，都是爱，就是爱，都是爱，都是良善宽仁，就是这些作为。所以不是世界的这些方式，而是神国的方式。而神也借着我们在这世上就装备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，也就是神的国在我们里面。那么我们就是为了神的国而来，那么我们也要因他而活。主是不是为了神的国而来，为了神的国而付出，为了神的国付出到舍弃自己的性命？他有没有反悔？没有。斯提凡、斯德旺他被石头砸死，一样是宽恕的。主啊，宽恕他们吧，不要跟他们算这血债。这是天国的文化，所以是在天国的文化里，我们一同活了天国的，成行天主派我们来的旨意，去走这前面的路，去走这前面的路。我们翻到末世录、启示录第四章的十一节。
上主，我们的天主，你是堪享光荣、尊威和全能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有，万物都是因了你的旨意而存在而造成的。
万物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受造的，而造成的。所以你也不要轻慢另外一个小弟兄，他们也是神的旨意所造成的。甚至于我们都不要轻慢你家里是养狗的、养鸡的，也不要去虐待他们，不要虐待他们。甚至于你看到这个花好需要水分，也有一个爱愿意在可能的状况供应它一些水，因为这会让我们活了一个神的性情。因为一切的受造物都是神在爱中所创造的，我们要每一天最好盼望我们一同努力，每一天都活在他的命定，在他的善功中度日。今天有今天的善功，明天有明天的善功，每一天都在这善功中度日，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，我们的生命会成长。那就叫做我们活在一个他派遣我们来的那一个真实他的旨意里。当我们活在他派遣我们来的那旨意里，我们会看得更远，不会看到这一个，我们会看到更远更远。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见证。我在很多很多年前有一次在祈祷中，就让我看到了一个神事，一个画面。在那画面里面呢，有一个小女孩，非常可爱，极为可爱的小女孩，穿着白色洁白的衣服，在溪水旁坐在一个石头上。当我看到了时，甚至使我想到，使我理解，那个小女孩就是以前在天上的河面。我相信，所以我就知道说，这是天主派我们一起。那个时候也是在我婚姻很困难的时候，我说这不是分开，是神的旨意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就一定是这样，一定这样。那意思就是我们是被此而呼召的， 有一次我想起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又看到了在画面中又多了好多可爱的孩子在那边玩耍。我在神室里知道，我没有认出来是哪一些人，我就知道就是我们这些人派到世上来。因为我相信神说，你谁愿意去新受造的这一个物质的世界里，把我的国带去那边做我天国的大使。我相信我是说我。比如说孩子说谁愿意，哇，我他的，我就看到了一群孩子好快乐。可能你就是那群孩子，我们就是。为此，因为这个看见跟这个认识跟这个相信，我就不愿意拒绝神派遣我一起来侍奉他的为天国打拼的人。我也不愿意彼此中间搞矛盾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干嘛要一直跟何面搞矛盾呢？不需要。我也不想要跟其他侍奉人搞矛盾。如果我有谁得罪别的地方，跟我讲，我真的得罪你，我跟你道歉，没有什么理由的，必须道歉。那么如果不是我的错误，是误会，那可以澄清，可以澄清。那神的爱把我们结合在一起，特别在末后的时代，他要兴起一群准备好的那些孩子。我看到的慢慢慢慢已经不是孩子，是约珥先知书第二章末后世代的属灵的军旅。因为这也是神对我的呼召，要跟一群人一起在准备我们的生命。这也是因他而活的核心。因他而活，他要我因他而活是做个丈夫啊，我就做个丈夫。如果他要我因他而活是单身，我就不是结婚不结婚的问题，而是说他的旨意的问题。如果他要我一个人，那我就一个人，他要一群人就是一群人。所以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，都不是，而是我们可不可以最后说完成呢？这是很有大的关系。如果我都尽了我最大的力量去做了去做了去做了，那么我只负我该负的责任，我还是可以说完成了。因为神所定规的成功不是人。你们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说完成了，按照世人的眼光来讲，他是成功还是失败？失败，因为人都跑光了。那个最亲近他的约翰使徒最后也走了，就是都怕那个恐惧。这么多人都离开了他，是应该是一个很失败的，但是他是大大受光荣的完成。所以不是这一些人说的完成就是完成了，而是神说了。那么我们按照神的旨意，有的时候是真的在人看到的是失败的，因为呢又没有掌声，又没有赚到钱，又没有得到名，有的时候还得个不好的名声，被列于罪犯中。但是神知道谁是属于他的，那只是说如果我们的命定是这样，要欣然接受，要完成他对我们的宠召。让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谢谢你派遣我们来到这世上，你又派遣我们能够因得名聚在一起，在你的圣灵里蒙受你的装备，一同成长，一同学习。万物都出于你，依赖你而归于你。主耶稣，我们是由你而来，我们依赖你，我们因你而活。我活着不再为自己活，而是为你而活，在你要我活的地方，活在你对我的命定里，活在你的旨意中。我渴慕用我全部的生命来承袭你的旨意。请看我再次来到你的跟前，就是为了认识你的宠召，认识你的命定，答复你的宠召，完成你的召教。我来就是为了承袭你的旨意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求你帮助我能够认识你对我的召教，能够完成你对我的召教。谢谢你爱我们，常常也让我们看到那一个天上的好，纵使是未来我们才会去的地方，但是他给我们现今一个很明确的方向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彼此珍惜。若不是你的手 我们这一群小小的羊群是不会在一起的。若不是你的手，纵使我们想要在一起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在一起。就像此时此刻，有在各个地方以拣选召叫来的，我们一同在你的爱内，一同在你的装备里，一同要准备蒙受你的派遣，得到你的指示，能够让我们传播你天国的福音。我们因你而活，我们认识你，我们要为你天国的福音作证，为你准备更多的人成为你的圣徒，成为你的移民，成为你的在旨意中的受缚者，致命的圣徒，或者是直到终结在云彩中与你相会的。耶稣，不论你喜欢我怎样，我都渴慕向你说是的，主，愿你恩待我，恩待我们每一位，真的在今世的终结时，我们生命的最后的时刻时，能够很清晰的说完成了。你的使徒保罗也说，这场好仗我已打完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了终点。他是多么多么清楚，他跑的赛跑已经到达了终点，他打的战役已经都得胜了。他多么多么知道那一刻正义的冠冕已为他准备好，就是要回到你的荣耀里，与你一同坐在天上。你要戴上，为你的圣徒完成你的重召，戴上正义的冠冕。你的使徒保罗说，不但为他，也为所有奔跑这前面赛程的众圣徒而准备的冠冕。我们也都盼望我们一群，纵使曾经是在溪水活水中喜乐的游玩，玩在一起的伴侣，有一天我们是成全的生命，都是坐在宝座上与你一同为王的。你所爱的重用的你的仆人，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。
阿们。